请大家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，今天早上我们才以赛亚书六十三章，这章的题目是审判祭灵，爱心代求。第一段就是讲到神要独自执行审判，要刑罚烈火，以宗是代表烈火，所以整个的题目就是审判祭灵，爱心代求，爱心代求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赛亚这位先知啊，我们连着前一章就知道以赛亚实在是神所立的一位守望者，他站在守望所，他不但为全民，为耶路撒冷的复兴，他在神面前祷告，他更是在灵里继续有所看见，也继续的为民代求啊，继续的为民代求。所以这章圣经仍然是以赛亚在灵里的看见，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神就要实行审判的这个意象。那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一段啊，这段就是神独自刑罚烈火，这段预言当然也指着你针对以东，但是以东从广义来讲代表烈火，代表整个的世人，其实以东也代表我们里面的罪恶，所以对以东神一定要实行刑罚，对以东神一定要实行审判。以东是代表属血气的人，抵挡神的，也是迫害神的子民的，这样的一宗对神一定要刑罚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审判祭灵，神独自刑罚烈火。所以我们从这一段也看见以赛亚真是在灵里有所看见，因为他呼求神为圣城祷告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能够被建立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神必须要对于那些个迫害圣城、迫害神子民的列国要实行审判，然后才能够救赎他们。所以我们现在就看第一段一节到第六节，以赛亚六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神独自刑罚列国，你可以说审判列国。这从以中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进行拯救。所以开头就告诉我们，这位神他对谁实行审判，他从哪里来，就是说他对谁，他针对的是谁。神是一个祭邪施暴的神，神是一个执行公义审判的一位神，他要实行审判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第一节一开头是以东，波斯拉是以东的京城，神要针对以东，神要刑罚以东，这一定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以东为什么这样的受到刑罚呢？那我们根据以东，就是我们这个是以扫的后代，就是雅各的兄弟啊，以撒的长子，本是长子，就是以扫，以后他的后代就叫做以东人。以东，神说对他神要实行审判，所以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？下面就形容穿着红衣服，就是穿着染红的衣服，这红的意思就是染红了，沾了血了嘛，染红的衣服，就是从他的服装，从他的行动，从他的举止可以看到这一位审判者是什么样的一位审判者。首先让我们看到穿红衣服表示他实实在在是为他的子民报仇雪恨，他见了血的红衣服，后面讲的就是见了血的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大有尊荣，他的装扮华美说明他是非常独特的，因为他是耶和华，他是神，何等荣耀，何等华美，都集中在他身上，能力广大，神的作为是奇妙的，他的能力是大无可比的，他们的审判万国万民，大步行走，说明他好比一个将军，一个勇士，大步的行走，将军是谁呢？所以这里有一问一答的话，就更加显明，其实就是神说的。所以说这位是谁？那就意思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认识这一位审判者是谁，我们应该认识是谁，我们不能看了半天听了半天都不知道他是谁。其实你告诉你，这位是谁呢？就是我，这是公义说话，大能实行拯救。所以神是一个拯救者不错，他也是个审判者，他是凭着公义说话，就是说神一切的审判是凭着公义，他要照着每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人，凭公义审判，也就是凭着真理来审判。罗马书第二章 们凭公义的，就是凭着公义来进行审判，而且以大能实行拯救。为什么又审判又拯救呢？因为神的作为常常是两个方面，对仇敌神实行审判，对一切的恶人神要实行刑罚，但是同时呢，神就要拯救那些个被欺压的人、受苦害的人、被掳掠的人、受欺负的人，也就是指着神的子民，神要拯救。这就第一点，首先让我们知道是谁，这位是谁，是穿着红衣服、染红的衣服，他装备何等，他的装扮是何等的华美，他的能力何等广大，他大步行走，哈，就要来实行审判，表示他就要来到，他就要实行审判。那我想啊，这第一点最要紧的是，为什么以东受审？为什么？以东是谁？以东是以扫的后代。以扫是什么罪恶？我们先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。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，以扫的罪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可以说很清楚的给他指明。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在讲，以东是代表属肉性、属血性，是雅各的哥哥，他轻看这个身子，这个以东就代表我们里面啊，我们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像以东这样的仇敌，这样的罪恶，就是十六节、十七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、十七节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自由，如以扫的，他要以一点一物物把自己的身败坏了，后来想要承受不可住的苦，必定被气绝。虽然敢好好借求，却得不了长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 就这两篇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以东是淫乱的，因为他随便娶妻子，娶一些迦南妻子，也不去问神，是更不跟父母商量，随随便便娶了一个又娶一个，不但娶两个，以后又娶了一个以实玛利的一个子孙女儿啊，所以这就说明以东是淫乱的，他是与世俗联合的，他是不分辨为圣的，他是这个里面充满罪恶的。而且呢，贪恋世俗，那就说明以东是在以扫会是打猎的，一天就打美味，打了美味就是为了享受，就讨父亲喜欢，给爸爸吃。他一天就是整天的奔跑忙碌，就代表很硬的在抓世界，贪恋世俗，世俗代表美味啊，肉体的享乐、舒服、美好的味道，这是最终之乐，这就是以扫。第一淫乱，第二贪恋世俗，第三是什么？更重要的一个罪恶，更严重的罪恶就是轻看神恩。他因为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名分都卖掉，长子的名分是特有的恩典。每一个家族以色列人当中，长子是得双份，大有权力，大有这个权柄，是权力操纵的，地位特别高的，在家族当中是作为隐性的。但是呢，他辛辛苦苦，他就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字，就等于他轻看神恩。那这是以东的观点，所以后来后悔也来不及，哭也没有用。所以我们大家都不要做以东。那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？那不仅仅是这点罪恶，只要征讨以东的罪，最主要的是请看厄巴底亚书，注意厄巴底亚书，小先知书啊，阿姆斯的后面，厄巴底亚书，我们不详细看，但是从后面就可以看出。列举以东的罪，那以东代表什么啊？以东就是以东的以扫的后代，不错，但是它可以代表烈火，也就是世上的人就是这样光景，里面充满了罪恶，所以神呢一定要到的时候就要刑罚，就要声讨，那神要声讨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以东是什么罪，第三点第三点这里说住在山穴中，居住在高处的，以你狂傲，你因狂傲自欺。我们在以东的罪，狂傲自欺。后面还有什么呢？最主要的呀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从第十节开始，十节吧，从十节，因你将地主雅各行强暴，珍贵必遮蔽，你也必永远撰写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，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，为耶路撒冷撵出的日子，你竟站在一旁向他们成果。那这个罪是什么罪？以东的罪，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合伙 我也恨他，咱们就合伙，叫合伙，愧疚真假合伙。你还有什么？从十二节开始，我们大家一一看一下，十二节一直到十四节，这里有八个不当，这八个不当就是声讨祖宗的罪。我们都可以对照自己，人的心里面可能有些罪我们没有犯出来，但是我们内心的深处，我们的存心上面也有祖宗的东西。所以神要审判，如果我们不悔改，那当然神也要刑罚。所以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救赎我们，脱离这罪。第一，大家看十二点，你经历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着眼看着，这叫做袖手旁观。我们有没有啊？你不喜欢的人，他要遭难，你就袖手旁观，冷眼看待，那袖手旁观，你瞪着眼看着。犹大在这夜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，这叫幸灾乐祸。大家看见没有？还是十二点，人家被灭，他怎么样？他快乐起来了，他快乐了起来。人家遭难，他唱起歌来了，你不当这样，这是第二个不当。再下面，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妄的话，这叫报仇雪恨。我再加一点，是不是？你不是遭难吗？我说狂妄的话，这里面就是永怀仇恨。我们这个以宗的罪就是永怀仇恨。第十三点，我明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。进他们的城门是什么意思？人家遭灾了，他也进去，毫无怜悯。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着眼看着他们受苦，冷眼相待，那一只手都不伸出来，瞪着眼看着人家受苦。底下，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，这叫趁火打劫。人家遭灾，他来抢东西，趁火打劫，这是第六个不当。十四点，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，这叫借机报复。人家逃民了，人家恨不得快点躲开，他趁着机会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是这个借机来报复，来捡出他们中间的逃民。最后一个不当，就是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，落井投石。剩下的人，他眼睛已经遭难，已经掉到井里了，你还扔几块石头？剩下的，所以这八个不当啊，那很明显，以宗的罪实在罪恶滔天。敌是神的百姓，以神为敌，常常就是与神的百姓。你看看现在你这个逼迫教会的人，恨恶基督教的人，是什么原因？这里面以宗就是以宗，所以神一定要报仇的，神一定要报复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永怀仇恨，毫无怜悯。这存心就是不轨，存心就是恨人，幸灾乐祸，冷眼相待，袖手旁观，趁火打劫，想落井投石，趁机就报复。这样的心就是我们的旧人呢，我们的本性上面也有这些东西放回来。这就是第一点，这就是敬畏神，一定要报仇，所以他穿着染红的衣服，所以他能力广大，他大步行走，他要凭公义说话，他以大能要实行拯救。虚心拯救就是他要救赎他的子民。我们现在看第二点，第二点是反过来，作者就是以赛亚来问，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的，你的衣服为何像怀酒渣的呢？我们知道怀酒渣的时候为什么在这里行呢？这里有双关的意思，一方面怀酒渣是表示神要发怒，好像你的勇指定是在揣这个酒渣，这个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也提到，就是神发怒的时候好像揣酒渣一样，好像这个酒啊到了一定的地步啊成熟了，所以要把它酿成这个葡萄成熟了酿成酒，要洗要揣酒，表示神要怎么样？当人类的罪恶恶贯满盈的时候，神就要发怒，要践踏他们，所以要揣酒上。那这里呢也说明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以东这个地方据说是盛产葡萄，所以这里就问，哎呀，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的，你衣服为何像揣酒上的，意思说把衣服好好的衣服都变得满身的都是红脸，满身的都是变红了，实际就是染血了，用神报复，神要杀灭以宗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反过来问，下面就回答，我独自才留下。我们注意啊，独自下面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，就是说这位人是独行其事的人，独行这个公义实行报复的人。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位这位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任何一个人不能代替，任何一位神一个国王或者一个 女所以独自他独自在救战，没有人配做这个角色，只有神。所以他说我独自在救战，这么一种无意的与我同在，没有一个人配，也没有人跟他在一起，只有他。我发怒将他们踩下，这个他们就是以中人，也代表列国的人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。所以踩九战的意思就是神要亲自践踏仇敌，就是列国的命。这也就是指着最后的时候那一个世界的大战，哈米基多顿的战争，神亲自要刑罚仇敌，将他们践踏，他们的血就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就是说神亲自来执行，所以神的衣服都染了红。所以这个红可不能解释是耶稣的宝血啊，绝对不能这么解释，因为这是代表幕后的时候基督第二次再来要实行审判，他并不是在这里，对仇敌没有什么救赎，对仇敌谈不到拯救，因为你之前不肯悔改，在救恩，现在是拯救的日子，你不肯悔改，等到有一天恩门关了，你再想你悔改也来不及了。所以这个穿了献血衣服代表神要报仇。所以第四节有两个日子啊，两个日子，一个是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第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所以这里谈到两个方面，基督第二次再来，一面是报仇，就是审判列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追求圣洁，我们现在要离开罪恶，不然的话将来我们在末日的审判里，可能你也有份，我也有份，所以我们要逃脱这一切罪恶，我们要彻底的悔改，所以基督第二次来要实行报仇。第二点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，就是对选民来讲，他要拯救，把他们带进有千年国度。基督第二次再来要做王，他要使选民和他一同来蒙恩典，所以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正是因为神要救赎他的百姓，所以他就要向列国报仇。那是神的百姓，只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列国的这种啊对他们的侵略、欺压和蹂躏，所以这就表明神多么公义，神也多么的慈爱，也多么的信实。对他的子民，神要救赎，所以救赎我们之年已经来到。当然，这是先知在预言里看见，已经来到了，报仇之日也在他心中。神要拯救，神要报复。下面第五节，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宝贝为我实行拯救。这还左右看看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神啊，没有，也没有，也不需要任何人来做他的什么扶持他，来帮助他。因为这位神他独自实行拯救的意思啊，独自实行审判，所以我自己的宝贝为我实行拯救。神的宝贝，因为前面讲了他以大能实行拯救，他的宝贝大有能力。我的烈怒将我扶持，我发怒踩下众民，就是他践踏众民。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这个他们是谁？还是列国，就是指以中人。以中人有一天要倒在刀下，要倒下来，就好比啊这个喝酒的人啊倒下来一样，就是在刑罚中倒下来。所以神说我使他们沉醉，就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所以这表明公义的神呐、有一天要这样的实行拯救啊，实行报复，同时也就是拯救他的子民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首先想一下这个以中，刚才我们说了以中是充满了罪恶，也代表我们的救人百姓里面也有很多这些成分，毫无怜悯呐、欺压弟弟呀、没有爱心呐、幸灾乐祸呀、恨人不死啊、永不饶恕啊、死也记仇，有没有？我们这里面本性里面，除非没有触犯你的利益，如果一旦触犯了我的个人利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东西，所以我们需要主拯救我们，救赎我们，不然的话，神也要实行刑罚。那神刑罚的目的呢？对我们来说，神目的还是为了拯救。所以这里老是讲报仇、救赎、报仇、救赎，神啊还要实行拯救。就是说，我们许多许多以中类似以中这些的罪恶怎么办？我们要仰望主，像保罗所说，看罪是死的，像神是活的，而不是说我也没有办法，大概上帝要罚我了，我永远灭亡了。我们既然已经重生得救了，那我们的救赎嘛，我需要主的救赎，他救赎我们到底。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，临前一章三十节，特别保罗的话告诉我们说，是什么救赎？神使他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、圣洁、公义和智慧。所以这一切都不是我们本性有的，我们所 子就会犯罪。我们在天上没有好东西，所以保罗说我们肉体没有良善，毫无良善。你一直行善由着自己，你行出了由不得自己。所以我们要谦卑，要悔改，要承认我们真的就有这些罪，我们就是一种需要求助怜悯，让我们真的要追求爱心，追求饶恕啊，追求圣洁，毫无罪恶，靠主的恩典向罪死，向神活着。所以今天是复活节呀、啊，求主让我们真的向主活着，让我们向罪真正死。求主把我们这以上一切的罪、以中的罪，求主让我们完全埋葬啊，不再看见，不再有，也不再恨人了，也不再不饶恕人了，也不再这样的无怜悯了。那我们就蒙恩典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七节到十四节，这段是先知代替神的百姓追忆神恩，不再悖逆。追忆神恩，不再悖逆。这些这个上下两句话很有意思，这样也是有连贯的。如果我们不追忆神恩，我们永远悖逆。什么叫做神的恩典？当你多回想神的恩的时候，你就不敢再悖逆，我们就被主的爱降服了，我们就不能再悖逆了。这为什么悖逆？把主的恩典忘记。为什么悖逆？因为不思想主的恩典，当作平常。主的恩、主的爱实在太大，所以以赛亚等于他在回忆，其实也就提醒百姓，他也代替百姓在神面前要追忆神恩。同时呢，在这段里，也就是叹息百姓辜负神恩，忘记神恩，没有好好的回想神的恩典，把神的恩典甚至都忘记了，忘记了。所以我们要追忆神恩，不再背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七节开始，先看七节到九节。我要向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，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。这个恩不是小恩呐、啊，大不大？大恩。你要什么呀？你要好好的呀，想一想，要提一提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感恩呐、啊，要数算主的恩典，这也是我们蒙恩的一点。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想恩典过去就过河拆桥，哎呀，急难中可知道祷告主了。等到神的恩典一临到你，好，拯救了你了，你神听了我们祷告，马上我们就把神念了忘记，你等于是个过河拆桥啊，等于是忘恩负义啊。我们可千万不要做忘恩负义的人，真的，神是怜悯我们。所以他说，我要照着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啊一切所赐给我们的，提起他的慈爱。所以想到神就是爱。他对我们这样的人忘恩负义，就不知恩就背义，神还是爱。你要想想神的爱，一起他的慈爱和他的美德，就是他对我们的一切的美好的那种善德主的美德呀，他实在是就对我们的一切的善，神对我们永远是善，你要不要忘记。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，你说最大恩是什么？大家说说。神的恩典当然很多了，最大的恩什么呀？就是神拯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了埃及啊，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救赎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脱离黑暗的权势，包括天的爱子的国里，让我们不再做一个罪人，成为义人啊。所以你不能忘记呀、啊，他向我们以色列家，别忘记啊，向你和你的家，我们和我们全民族啊，神的教会，神的恩典都太大，所施的大恩。这恩是照着他的连续，这意思说，这恩并不是本不是我们配得的。连续是什么意思？连续，神的连续代表是施给不配的人，罪人得蒙连续，不配蒙恩而蒙的恩典。所以这就是告诉你，给我们解释这个大恩。这个大恩你没有何况，神给我们恩典并不是我们好，乃是我们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怎么样远离神的时候，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他的恩典已经临到，他已经为我们死。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，所以心照着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，丰盛的慈爱是数不尽的，是无限的，是不能用你笔墨用你的口言语能够形容的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。所以我们要数算这个神的恩典，这个恩里面包括了他的连续，他的丰盛的慈爱。他说下面就是他引用神的话，你看神怎么说。他说他们就是以色列，他们从来是我的百姓，神常从来不认，没有不认我们，我们常常不认主，是吧？从来是我的百姓，不行虚假的子民。其实以色列常常行虚假，我们也是这样啊，真真假假 的要求，是你本来金七家，现在呢，其实我看你是不在金七家的这里，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。所以神，这位神就是我们的救主。什么是救主？拯救我们到底的这位主，救我们到底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，靠着基督啊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啊！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，因为他常年活着替我们祈求。底下更宝贵了，你看第九节，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这就经过长期被掳啊，受苦。所以说他也同受苦难。我们苦的时候，上帝也苦啊！你是不是孩子做浪子的时候，你做妈妈的心不疼啊？你每时每刻你心里都惦着，真的。一个妻子离开了丈夫，我看那个丈夫也没有睡不好一天的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以慈爱和怜恤救赎他们，在苦行的日子，他保抱他们，又怀胎他们。所以我们要多思想这个爱，这个爱是不是是针对你每一位的，不是说去爱他不爱你。这个话就是今天对我、对你、对每一个人，他对我们的爱是这样不改变。我们在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。所以最了解我们的是谁？就是主。我们常常觉得没有人了解我，这苦只能我一个人承担。虽然有的人是感觉到有的时候一种难受或者一种重担，别人也不能替你，别人也不能担当你的。但你知道有一位是谁？这位神，是不是？他和你同受苦难，他跟你在一起，你怎么苦就都知道，就跟你一同受苦，并且他面前的是在拯救。他使者，他差遣使者随时拯救我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来救赎。那这里面就包括多少次的跌倒，多少次的失败，又多少次的顶撞，又多少次的背影，全都是以慈爱和怜悯来救赎。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就可以看到，不断的一再的，就是他里面长久的忍耐，主对我们是长久的忍耐、爱心、包容，这样的救赎。在古时的日子，就从你幼年的时候，古时就过去以往了。从你小的时候知道现在，常宝宝常怀揣。什么叫宝宝怀揣啊？抱娃娃，是吧？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这么抱他，好甜呐、啊，好美呀、啊，就是这样。小孩子在妈妈的怀里也是这个滋味，太没法来形容，享受啊，就是一种享受。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，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也同样提到，而且对雅各说啊，就是以色列说什么呀？从你幼年的时候啊，从你幼年一直到老年。所以说我都宝宝你，我都怀疼你，就是说你别以为哎呀我那个时候就宝宝，我现在大概不抱你了，照样抱你。三节到四节啊，你看大家念一下，我觉得这两节尤其我们现在有多数人呢、啊、在座的这头发都白了，上帝还在宝宝怀疼，就始终的爱继续念啊。
雅各家以色列家一起谨慎的要听我言，
你们自从生下就忙我宝宝，自从出胎知道我们年老，我能这样；知道我们麻白，我能怀胎。我已照做，也必保报，我必保报，也必拯救。做什么必有？我一定要这样，我必拯救，我必保报，我必怀报，也必拯救你。真的，人的爱不改变，人的爱都是很有限，哪怕是父母、这个亲人、丈夫、夫妻的爱。都会因时间呢，因为环境各方面都会有变迁的，但是主的爱不改变。你老了，你如果头发白了，就说我还宝宝你，我还怀揣你，这就是以赛亚，他深深明白神的爱，所以他能够写得出来，能够讲得出来，他也代替百姓，这一段就提醒百姓要追忆神恩，追忆神恩。那同时呢，下面第十点，同时呢也不得不承认。以色列的现况是怎么样的？仍然被掳，仍然不听神的话。那你要在神面前也要叙述一下，也要承认。这个好比以赛亚先知在代替百姓在认罪，他们竟背逆使主的圣灵在用，仍然背逆。你看看神前面多么大的爱，祷告怀揣始终不变，慈爱怜恤救赎拯救，在这呢，现在仍然背逆，竟然背逆，老旧人呐、啊。往等景象还是被逆，还常常不听神的话。什么叫被逆？不遵守主的道就是被逆。所以 个女司令啊，人家郑经在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的时候，郑经进迦南以后，一步步去那边，要想一想，别忘记。所以这段整个的就是追念神的嘛，啊，所以就要想想，这想起什么呢？古时的日子，摩西和他的百姓说，说什么呢？将百姓和牧养他全区的人从海里上来的，在哪里呢？那古时的日子不是摩西和百姓都在说吗？都在向神祷告，也常常跟神啊有来往有交通啊。这一位神就是把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，就是领袖们一同从海里领上来的。意思说，这位神现在在哪里呢？这位神不就是耶和华吗？把他们从红海里带过来，使他们经过红海走干净。那这位神在哪里呢？因为现在他们犯了罪了，背离神，所以神说背离神，你找不到神，你都不知道这个神在哪里。但是你要追想，你追想追想，在哪里在哪里，你就找到了，你就见到他了，你就蒙神赦免，就不再背离了。从背逆到不再背逆，这里有个过程，就是追想神恩，承认罪过，好好的回忆。底下是他荣耀的长辈，在摩西的右边行，右边行动，在他前面江水分开，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，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马行走旷野，使他们不至半跌的。在哪里呢？这第二个在哪里？这个第二个在哪里很长，这个意思就是说的，这一位神曾经是什么？他荣耀的长辈在摩西的右手边，那就是说，因为神荣耀的长辈扶持着摩西，所以摩西的右手能够举起来，这海就分开。这位神啊，在他们前面江水水就分开了。神就建立了自己永远的名，所以以色列认识耶和华是神，就是这么一位神，而且带领他们经过深处。那经过深处就是代表什么呀？那么就是艰难的旷野的日子，好像马行走旷野一样，使他们不至于半跌。整个的旷野的历程真是经过深处啊，艰难啊，痛苦啊，这个旷野的日子，但是神没有使他们半跌。这位神在哪里呢？好像找不到。那意思说，过去所经历的人现在怎么不经历了呢？应该自问，应该追想，应该追想。底下第三个在哪里？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，仿佛生息下到山谷，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灵。那这节是连续连着前面的，就是神是如此的引导在神的灵，因为神的灵与他们同在，因为摩西身上充满了神的灵，所以神借着摩西来引导他们，使他们得安息。因为摩西是个好牧人，牧养群羊，把他们带到青草的地上，在可安息的水边引导他们，好像生息下在山谷一样，这样引导他建立自己荣耀的名。所以最后一个在哪里，就是十五节。但是从十五节以后啊，我想应该是另外一小段，另外一段，因为这一段主要的是特别明显的讲的先知爱心的代求，爱心的代求。因为先知在代替百姓，七节到十四节就是追忆神恩，不再背逆。当你追想神的恩的时候，你还敢背逆吗？不能再背逆了。神的爱，神的恩，是吧？再回想，今昔对比，做一个今昔对比，想想现在我这么枯干，上帝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再想想过去神的恩典是实实在在亲身经历的，那你说还能再背逆吗？所以到十四节为止，应该说不能再背逆，不能再背逆。多刚硬的心也应该怎么？也应该软化过来。多冷淡的心应该火热起来。意思说不应该再背逆。那么最后一段呢，就是十五节到十九节。十五节到十九节就是先知爱心的代数。这位以赛亚实在是太宝贵，所以十二六十二章告诉你，他是一个守望者。所以做一个守望者，你要做一个，这是为民付代价，爱心的代表。所以下面十五节是一个求，这里又一个在哪里？这个是积极的方面的求了。他说：“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来观看。”那意思，上帝啊，你不要不管我，你不要不理我，求你垂顾，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请你来看一看，你来听一听，你来看一看。意思说，你的百姓啊，这样的困苦啊，这样的背逆啊，现在求你怜悯吧，求你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。那也说明以赛亚正是认识这位神。何等圣洁，何等荣耀！我们今天所以背离，就因为背离了神的圣洁，违背了神圣洁的那个要求，也失去了神的荣耀。所以现在求你从你那个圣洁荣耀的居所来观看，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这 一个在哪里。就说这意思是什么？这意思是请你再一次实行你的热心和你的作为，你不要只是过去行，现在在哪里呢？以赛亚都没有看见，所以他祷告神啊，你的热心，因为以赛亚都常常讲的耶和华的热心可以成就这一切。如果没有神的热心啊，我们现在热心算什么？我们的热心五分钟三分钟大概不到，一会儿热爱主爱主，一会儿又不爱主，神的热心他就能成就一切。那意思就是发挥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，再一次能够实行起来。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，意思求你不要再止住了，你还要这样的爱慕我们，你还要这样的怜悯我们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暂时神离弃他的百姓，是因为被动嘛，因为犯罪，所以好像神离弃，实际神是要永远的得着，好像浪子一样，暂时离开永远得着，暂时休息永远归回，暂时离开永远的回到父的家里来。所以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，意思说你不要再止住了，求你怜悯我们了，你再次把你爱慕的心肠向我们能够彰显出来，怜悯我们这些不配的人。下面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，年代久矣，一代一代过去已经上千年了，那年代久矣亚伯拉罕都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以色列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嘛，雅各也不认识我们，祖先就代表所有的祖先他们都不承认我们，意思说因为年代久矣嘛，我们现在是他们的孙子，但你却是我们的父，两次啊，你看耶和华呀，你是我们的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爱心的代表里面，看见先知以赛亚是凭信心抓根本，不是抓祖先。有人讲我们的我的爷爷爱主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啊？我的祖先是特别爱主，是不错，但是你怎么样？你要抓根本，什么是根本？神呐、啊，祖先都过去了，你没有改变，亚伯拉罕会死去，以撒雅各也都死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没有改变，我们的神是永活的主，所以他说你却是我们的父，耶和华呀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，您成为我们的救赎主。就这位救赎主是从古到今，从永远到永远，万古以来就是从永远到永远，从亘古以来你是神，你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你不改变。所以我们祷告要会抓根本，不是求来求去，不真的求些什么，而是求我们怎么还抓一个祖先出来啊？大概某某年认得我们都没有用，这抓一个属灵人出来也没有用，抓一个伟人出来你也没有用，亚伯拉罕最伟大，信心之父，但是他信他蒙恩典，我们信我们蒙恩，你不能说因为他在信你就蒙恩典，所以每个人我们要自己要跟神的关系，所以你是我们的父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你的名成为我们的救赎主。我想在今天里，今天不但我们抓住你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更抓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。在旧约里当成三位一体的神，在新约里道成肉身，基督已经来到世上，他就是我们的救赎主，那你才得到复活的主，你才得到永生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，大家看一下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第三节啊，大家一起念十七章的第三节，怎么样叫抓根本？我们今天都要抓根本，你的祷告，你为别人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都要抓根本，就抓住应该抓的。我们一起念，
认识属义的神，必定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
所以今天是耶稣复活的圣日啊，这就是永生，你得到了复活的救赎，你得到了永远的生命，永生就是你得到了那个永远的保障，复活的生命永远不死。这个生命就赐给我们什么？两个认识，第一你要认识独一的真神，就是你是我们的父。有的宗教只认至高一位真神，他相信，但是他不相信耶稣。最近我听说又有的宗教不相信父，不承认父，只承认一个什么？承认耶稣，这个也不是真信仰。最近在这个据说还是从国外进到广东省去的，那天有一个姊妹打电话告诉我，这个也不是真的，为什么？他不相信父， 你必须要，张爱玉的神你必须要都相信才行，你要接受。其实你是认识独一的真神，你是我们的父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在旧约里就是神借了月见的羔羊，这羔羊就代表耶稣基督，代表预表耶稣基督，所以你才能得到这个神，你才能恩典。所以你再也在祷告实在是扎个根本。你是我们的父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你是创造我们的。什么是父啊？我们是你所生的，是不是？他是我们的父亲，所以我们不能忘记。有些人呢，不认的爸爸，那你哪来的？他不承认自己的父亲，对，我们不能忘本，那也是提醒以色列，你已经成为我们的救赎主。第四点，耶和华呀，你为何使我们走开，离开你的道，使我们心里刚硬，不敬畏你呢？求你，那这一段里两个求，15节一个求，这里又一个求，求你为你仆人、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。其实是百姓的悖逆，但是他这样祷告的意思，你怎么不怜悯我们呢？你就任凭我们走差了，离开了你的道，使我们这么心里刚硬，一直不敬畏你吗？所以要求主怜悯，因为我们的心常常是这样，走差了，心里刚硬，转都转不过来。我自己是很长一时间转不过来，就这样。你主不怜悯，你就转不过来。你心里冰冷，那心里刚硬，灵性啊，复兴只是靠恩典，自己也不会复兴，谁能复兴自己？复兴不起来。所以在这个祷告很好，他知道啊，你为何使我走岔路离开你？我们没有办法，只有你有办法。你不怜悯，我们就是一直这样啊，走岔了离开你，心里刚硬，不敬畏你。你说说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所以求你。为你仆人，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，你转回，所以神转过来，我们才转得过来。当然，我们的心要归向神，但是你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求神的拯救，他的拯救，他的救赎的能力。所以三两的祷告，实在是抓住根本的急救。下面说，你的生命不过暂时得到产业，得到这个产业不过一会儿，很短暂的意思。我们的敌人已经见到你的圣所，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又像怎么样？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，那就是以赛亚不得不把现状、当时的光景告诉神。我们是多么可怜，我们被敌人这样的践踏、蹂躏，甚至他们践踏了你的圣所。当我们知道以赛亚的时代，犹大家还没有被掳，但是曾经受到了亚述大王的攻击，也很厉害，甚至亚述大军。已经都包围了耶路撒冷，也曾经受到了践踏。但是后来因为神的怜悯，因为以赛亚先知和基督教全民的祷告，又转过来。请付代价，这样的付代价祷告。所以我们家心得产业，仇敌已经见到你的圣所，你还不管呢？所以求神怜悯，我们好像未曾治理的人，因为未曾得胜你下面，那简直就是完全是属于世界，是完全被掳掠的人。但是神还要恩待，所以以赛亚的祷告一直到64章还是连续祷告，连续的为民付代价祷告。所以在每一个时代，神一定会兴起一些人来。今天你我应该成为什么？成为神所设立的，在耶路撒冷城墙上所设立的守望者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自己蒙了人，我能够上天堂了。我们一定要学会给我们有爱心，有神的心，明白神的心，也能够抓住根本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凭信心、凭爱心为民代求，那么就会看见神的恩典临到，神的救赎就能够临到。虽然以色列经过神的救赎，但后来又悖逆了，又被掳了，又犯罪了，又得罪神，甚至心里刚硬，都不敬畏神了，那怎么办？还要靠主的恩典。所以我看这一章圣经啊，总的来说就是审判既临，爱心代求，审判就要来到。所以一节到第6节，这个也代表什么？基督就要第二次再来。所以对你我来讲是一个提醒，也是一个警告，主必快来。主第二次再来，当然教会 但是接下来不久，就是全世界上的人烈火都要受神的审判。基督第二天降临在橄榄山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个预言一定要应验。所以今天作为神的儿女，求主除去我们里面的以中啊，不让我们做劳役中。劳役中就是永怀仇恨，毫无怜悯，死记仇，毫无爱心，对人幸灾乐祸，毫无怜悯。这个袖手旁观，又藐视神恩，又是这个与世俗联合，贪恋世俗，又是行淫乱，这样我们怎么建筑啊？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先蒙恩典，让我们先能够分别为圣，让我们先得到神的拯救。神对子民不是要报仇的意思，乃是要拯救我们，但是我们必须离开罪恶。我想最后一段呢，我们就请看一下罗马书。我们一面看到我们里面有以中，我们需要得到拯救，一面就要看到我们需要神的救赎，不然的话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。这个第六章呢，他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罪性需要主的救赎，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需要与他联合，需要与他同进十字架，让我们能够向罪死，向神活着。那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，大家一起念一下。因为知道了我们的罪人和他同进十字架的，使罪人免于，叫我们不再做罪人。我们最近纪念主的受难啊，我们今天更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里复活啊，这么一个荣耀的复活，把我们的罪都带走了。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，所以我们应该什么态度？就第六节，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生灭绝。主在十字架为我们死，就为我们的老旧人、老肉体、老败坏，我们一切一切的罪，他都替我们死。那我们今天就接受这个救恩。我们要凭信心把我们的救人和他一同钉死。特别第七节我觉得很宝贵，他就告诉你这个秘诀，因为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。问题你是不是已经死了？我们常常你说我死了没断气，老救人呢还没断气，最后又活过来了。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，就已死的人就是他没感觉了嘛，死了嘛，一个死的人就脱离罪，罪还能引诱他吗？罪还能残害他吗？罪还能够这个来玷污他吗？不能啊，已死的人，所以我们一切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罪是死的，像罪看自己是死的。所以前面讲主耶稣，接着最后一节就这样，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呢，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。我今天已经死了，我的新人，我的新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复活，那这样我们就蛮有盼望，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。如果我们做一个守望者，里面还恨人，里面还不饶恕人啊，里面还耿耿于心啊，里面呢还有许多的罪恶，那你根本不能做一个祷告的人。我们怎么能为万国万民祷告呢？所以今天主要设立我们做万国，为万国万民祷告。我们自己求主让我们这样做一切的罪恶，好让我们能够啊成为一个守望者，让我们能够体贴他的心，像以赛亚这样的爱心的代祷，不计较一切，就是蛮有神的心啊。这个抓住了神的允许，抓住了神的救恩、神的救赎，那神一定不怜悯，要怜悯。那所以，就是把这样的心赐给我们。我们现在多有点时间了，我们祷告。好，我想我们先重新可以祷告，为今天教会全教会要可以说普世的教会，今天都要纪念主耶稣的复活。让我们不是外面，不是形式，乃是从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感恩、赞美、歌唱，来称颂。而且让我们的生命真正与主同死同复活，让我们活出基督，让教会有新生的样子，不再像过去一样啊，一切